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
耶稣迷弟迷妹。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
我记得你还说过一次，就是神在你很有苦读的时候给了你很大的安慰，那个事情很可爱，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对，就是我因为跟他的这个关系的原因，我又找到我们的宿管，是一个美国的女孩。然后让他来调解，后来他调解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想去感谢一下他嘛，然后我去单独去找了他，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其实我看得出来你真的挺不容易的，然后他就提到说他家里面其实收养了三个中国的残疾女孩，然后他就邀请我圣诞节的时候跟他也一起去他们家，后来就这样跟他家建立的关系。然后呢，他家里面就第二年就让我夏天去跟他们免费住了3个月，然后就是蹭吃蹭喝蹭玩，
哇，
就很幸运，算是因祸得福的一点点小福气吧。然后那一个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国家公园玩，不知道为什么在天里面，我坐在他们的车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想我跟这个室友之间那些苦读的事情。哇，我越想越苦读，越想越苦读，真的是脚趾头都抓紧了。对啊，我那么对他，他怎么这样对我？就无情，无理取闹。就是你心里面被那个苦读包裹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你自己就被蒙在一个黑暗里面了。虽然周围的景色都在变，虽然你周围的人都在欢声笑语，虽然是一个很快乐的环境，但是你就好像就是缩在了一个很黑的环境里面，你就出不来。而且你都不知道你应该出来，就是被那个苦毒包裹。然后就这个时候突然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头熊，然后大家就很兴奋啊，然后就是那种黑熊哦，屁股圆滚滚的，很多的毛毛，看着就感觉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就是滚滚的那种啊，好可爱。然后我们大家就很兴奋，那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熊哦。然后我就一下就忘记了之前的那个苦读，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哎呀，快快快，看看熊熊，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车拍照啊，然后那个又离那个熊太近了，就最近的时候好像不到2米，然后我们又紧张又刺激，然后说快快快快回车，万一他攻击我们怎么办？这样子被一闹，然后那个情绪就消散了。但是后来过了一会儿，那个情绪又回来了，就是感觉好像一直在被攻击一样。然后我就在想，啊，他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嘣，突然又出现一头熊，而且还是一个熊妈妈带着两个熊宝宝。
哇！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熊宝宝，原来它的那种那个四肢的那个结构跟大熊是不一样的哦，就是看起来好瘦，而且好可爱，而且他们就是在我们面前横穿马路，就在我们面前。哇，我好兴奋，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跟他们聊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他们当地人就说，其实我们一般就是来3天可以看到一头熊两头熊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你知道那一天我们看到多少头熊吗？那一天我们看到16头熊。
哇，你真的是被苦毒淹没，神要用16头熊来救你出来。
对对对，2天我们那一天晚上在那里歇了一夜，然后那一天我们歇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熊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小女孩跟我们一起去，她都很怕晚上的时候有熊来咬她，就是来攻击我们的帐篷。我后来真的就是发现，每一次我苦读到不行的时候，突然就会出现一头熊，而且离我们很近。然后我一下。
哎，我怎么感觉我要积累一些苦读的素材，下次去那个国家公园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给自己那个洗脑，看能不能好不好用这个方法。
哎呀，太好笑了。
对对对，就是这，不过这个是我相信是神为 Erica 这个私人定制的一段旅程，真的是我们的神很可爱，他的安慰也真的是那个我们最及时最需要的，而且我们心里一旦被他安慰了，我们真的这个好像苦读一下子就连根拔起，有些时候会这样。
对对，
嗯，
你说这个太对了，你没说我都因为我刚才讲什么讲兴奋了，我都忘了这一点。就是我最后其实被安慰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么多头熊，而是我渐渐的反应过来，原来神他知道我心里面是这么的苦读，而且神他不是不在意，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而且他特别希望我能从这个苦读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他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来帮助我。就是我最后被安慰，其实是因为我知道原来神他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他也帮助我，他有这个能力来帮助，而且他知道就什么是最能让我受安慰的。
嗯嗯，
就是说很好玩的方式。对对，我觉得最后被安慰就是知道原来神他这么爱我，他这么关心我，这一点是最最安慰到我的。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
室友给我造成的苦读，这一方面的话，这神对我的安慰真的是很好。对，
嗯，
我不能说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苦读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知道这个苦读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它有高峰和低谷的。
嗯，
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一段时间你已经没有这个苦读了，但是其实过一段时间，这个苦读它又会卷土重来。有可能是过一段时间你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我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跟你说一些什么话，或者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任何的缘由的，这个苦读突然就席卷你的心，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啊，我现在好像已经被治好了，我好一些了，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去勉强我自己去爱他了。但是实际上，亲爱的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其实自己是很有限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能够付出的，我们能够勉强自己去做的事情，其实那个限度是很少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已经在很深重的这种苦读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苦读其实告诉你，你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你对自己的认识出了问题，你对对方的认识出了问题，你对神对你的要求也出了问题。
嗯，
就是你对神对你的要求的认识。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其实也还在学习这个智慧。就是如果说我跟大家分享说，哎，如果你已经是很深的苦读了，那就说明神已经 不再要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了，你就已经超出了神对你的期望的那种做了，你就不应该再去做了。但是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到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婚姻当中，有的人真的是那个伴侣给他的苦度是很深很重的，神并没有说那这样你就可以离婚了，这绝对不是神对我们的这种带领。就是神就还是希望就是说你还是在耶稣的这个爱里面，你去爱你的另外一半，就确实是很重的苦读，但是不能抽身出来。所以就是我也掌握不好这个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说在婚姻这种事情里面，就是神有明确的要求，就是你不可以离婚的这种啊，那你可能就是不可以随意的去离开这样一个家庭的，除非是家暴这些啊，就是大家一定如果你有家暴的话，就是不要觉得啊，神让我去爱他，我要忍受，千万不要这样。
嗯，
对，
是，
就是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提醒。但是应该怎么做呢？我有看过那个新生命季刊的一些讨论这个很好的文章，我可以推荐弟兄姊妹们去看啊。但是我回来说到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说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太高估自己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替他做到很多的事情，我甚至跟他承诺说我为了他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承诺的时候，我是在想哦，如果我许下这个承诺，这就可以变成对我自己的一个约束，就让我以前做不到做得很难的这些事情，我可以因为这个承诺，因为这个约束，我可以去做到。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做不到，并且因为我就是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也让他对我有这样的期待，当我做不到的时候，他也就更苦读。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一定要知道就不要去承诺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也不要说觉得好像我答应了他，那我就可以因为这个我去强迫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并不总是很好的。但是怎么讲，又说到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努力去做，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你不努力去爱一个人，那你就变得越来越冷漠，就是你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呀，那我爱他我要付出，万一我做不到呢，算了，我不要去爱他，算了，我不要去承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有一些教会，你会看到弟兄姐妹就是很冷漠哦。有的时候是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受过一些伤害，或者他们看见别人受过伤害，所以他们就觉得哦，那我也不要轻易的去爱人，我也不要把我自己看得过高。就是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这种方面，两方面。所以就是神既要我们努力的去爱别人，但是也要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对，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不是一个救世主，我不是那个可以一直去爱别人的一个所谓的好人，我也是非常软弱，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骄傲和苦毒。那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第一，我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啊，我对上帝承认说我不是救世主，我不能改变他，他有这些问题，他可能看不见人际交往过程当中的这些好的方法，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能做到的太少太少，主只有你才是那一位可以改变人心的神。所以我可以去仰望我的主，我可以降服在他的面前，然后真的去承认我自己的软弱和有限，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让我在对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对我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更准确的一个认识。那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也发现其实这个给我很多的平安。就是我以前呢会觉得说就是我要去做那一个出头的那一个人，我要去做那个好人，我要去做那个付出的人，我要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好人，怎么样，就是很想去证明自己，表现自己。那其实经历过这个之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不需要去证明自己，就是 就是我就按照神给我的那个几百两的银子我去给就好了，然后给也不要让别人觉得是我给的，让别人来感谢我，而是让他们去感谢神，因为这几百两也是神给的，多了我也给不出去，少了神那神也说你这个不良善的仆人，我
又饿又懒的仆人，
对呀，对，就是那你这个我给你的你都不用，那我已经给到你的我要收回来，所以就说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呢，给我自己很多的释放，就是可以很坦诚的去说我自己不是那么好，但是虽然我不是那么好。没有关系，没有人会看不起我，神也不会看不起我，神反而是觉得我成熟了，对，就是就不像以前那么恐惧，当别人知道我不是个好人，我不那么好的时候，我好害怕别人背后说我，或者说 就觉得我原来不是那么好，就是我更坦诚。
有什么心事吗？有什么烦恼呢？不孤单地球愿意为你打开一个窗口，你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不孤单的汉语拼音 bugudan@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微信中输入不孤单地球的汉语拼音，添加预约连线小助手。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点赞我们的节目，并给我们留言哦。
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请继续收听。
对，然后第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我可以做很多很明智的决定。就是我在我人生之后发生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做选择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如果我选择另外一条路，其实我是背负不了的。我以前会觉得我能背负，我能做到，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这种伤痛之后，那我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我可以做，那件事我不可以做，那我就对自己有更明智的一个认识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
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对，虽然说了一二三点，但是我觉得其实中间好多是互相重复的，表面上看起来很
有，没有没有，还是挺有层次的。我读出来了层次，朋友们应该也听出来了，不用担心。对，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也是提醒到我，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老是想在人前表现，或者是求关注啊，求赞赏啊，求荣耀，其实就是有些时候想象不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什么样子的人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还是想要在人前好像要刻意的展现我们好的一面，然后把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甚至是隐藏到我们把自己都骗了，然后但是我们最后发现真的其实这些东西已经神都知道了，我们在骗谁呢？
对
啊，这个是提醒我的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啊，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想在别人面前去展现我自己好的一面，因为我自己以前工作过，所以我就知道很多时候你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会给你以后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如果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么以后可能你会有多的工作机会，有一些机会来到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想到你，然后对，或者说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人，那别人对你有一个好印象，那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会来帮助你。对，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但是我觉得神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有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他没有很多的这样去表现自己，可能反而是在人前让人觉得并不是那种特别能表现自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一样都不缺，就是神会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这也就 就给我
人的法则感觉跟世界的法则真的都是反着的对不 对,
对
其实因为你之前是尝过甜头你觉得是按照世界的这个我们人人都要表现然后要那个争取啊这些世界的规则好像你尝到甜头你又把这一套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嘛你生存法则嘛你就运用到所有的事情上面
对对对
但是真的在神的这个国度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得益处的真的是要按照有些时候完全相反的法则去走一遍把信心放到神身上哎，我觉得好像才又有新的天地打开
对其实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就努力去表现自己努力去结交朋友其实是很累的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看见别人那些好像看起来表面上也不太八面玲珑也不太会去跟人建立很好的关系的这种懵懵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这样一个很放松的很轻松愉快的一种状态但是神也没有跟他们少什么就是那为什么我要去这么拼命的去自己去抓取这些人脉啊这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啊这些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不必去这么去辛苦的去经营这些东西神也不会少了我的恩典所以
是
对就是在这个室友的身上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这么辛苦的去经营但是结果真的是就是太低于我的期待了所以我后来我也尝试着去活得更真实一些就是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表现出我的软弱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让别人知道我很难过我之前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的就是我总喜欢在别人面前是一个很刚强的我就说到这个哈、我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不信主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讲说这个在工作事业上别人看不起他然后呢这个很多的人就跟他讲你只有自己活得强大了这些人才不敢来欺负你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撒旦的谎言就是他跟你说那你要不断的去努力你要这个就是承受别人给你的这些然后你自己你要活到一个很怎么讲呢你就是加强你自己的能力得到一个很高的职位然后再让这些曾经嘲笑你的人付出代价或者你要再睥睨这些人就是说的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潇洒特别帅气的一种未来的想象但是实际上就是把很多的重担加在你的身上他其实是在告诉你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这些嘲笑你的人你不可能让他尊重你这个谎言告诉你说这就是世界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就是你不如别人就活该被别人看不起你要想被别人尊重你就一定要比别人强就是撒旦告诉我们的谎言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这是堕落之后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是这样
是
一个正常的世界就应该是神创造的最初的那个样子那个软弱的我们就更多的去爱他就是那个漂亮的肢体我们就更多的要给他加上漂亮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同样一个身体就是那不漂亮的我们给他加上荣耀加上荣美我们整个身体才漂亮就是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因为太多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认识神不了解真理所以就被很多的这些谎言给带偏这些谎言好像看似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都是把我们推向一个更辛苦更没有盼望的一个未来
对这个堕落的世界我觉得人已经不明白什么是恩典其实我们说到恩典就是白白给的神不管你做什么神都爱你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反反复复的用这个真理来戳破很多的谎言不是我们要努力做什么反而是我们就是我们软弱我们真实的样子但是不是我们不要去成圣了不要去努力了就让自己这样吧但是不是的就是说我们生命现在走到什么样子的进程里就是什么样子神他会加添我们就是不足的他给我们补齐这是神爱我们他不变的爱这个是他不变的恩典因为我确实是我也很痛恨很多很多这些谎言我也很就是替这些在谎言里的人就是替他们感到 有愤怒不止，然后真的也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天父的世界、爱的世界告诉他们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是的，
嗯，对，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天父给我们的路是和这个世人给到的这个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父给的这个路，世人乍一听都觉得这是一条不可能走得通的路。
对，
就是你要在别人的面前去表现你的软弱，表现你的真实，你怎么可能？你这样做，你就是砧板上的肉啊，你就是任人宰割呀。
是啊，
就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来走，我们不靠着他，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
对，
所以就是他让我们去走这条路，其实是让我们看见在这条路上是靠着他可以走得通，可以走下去。所以这条路不是一条让我们成功的路，而是一条让我们成圣的路，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去经历他，更加的去感受到他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条路，如果不是他拖着我们，我们绝对是走得头破血流，绝对是任人宰割。
而且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给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走了这条路，是要示范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当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按照他的旨意啊，在这地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靠他来得胜。
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